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安息日聚会，请大家一起唱赞美诗25首。你也五首，长子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看顾以及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看顾和带领。
那我们今天早上都可以来这边聚集，遵守安息圣日。
我们今天早上让大家聚集来遵守安息圣日。
愿神施恩看顾大家。
愿神施恩看顾大家。
在开始之前，小弟想要请大家先看一段三分钟的影片。
开始进行，小弟想请请大家看一段三分钟的影片。
好，我们请播。
And now you have 4 parking tickets.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most recent ones?
Most recent ones, right?
All right. The one on
11. On the Nissan.
Yeah, the one on 11-1. I went to Social Security because they had cut my check because my son was recently killed last year. So they cut my check.Because he had old money.
Who?
My son was killed March of last year. Right? So I was his rep payee. So they took my money because he had old money. So I had to go to Social Security to fix that matter. But I came out, I had a ticket.
What wa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mix-up in Social Security with your son?
My son was killed last year, March of last year.They said that he owed $75 of overpayment from May of 2016. Mind you, he was already deceased at that time. So what they did was they stopped my whole check until I went in there to fix the problem. So when I came out, I had a pocket ticket.
All right. I'm going to take all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you just have explained to m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see if I can balance the equitie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the city an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you know, the horrific story that you just told us relative to your son. I don't think anyone in their lifetime would ever want to experience that. So.
It's the worst feeling in the world. I feel so empty.
I'm not going to leave you with $5. I'm not going to leave you. I'm going to dismiss everything.
Thank you.
All right. With our best wishes and hope that things turn around good for you. Good luck to you.
好，这是一位美国法官对一个丧子的母亲所做的判决。
这是一个美国法官对一个失去孩子的老母所做的判决。
按照当地的法律，这些罚单应该予以执行。
按照当地法律，这个罚单应该要执行。
但法官 Frank 他动了慈心。
不过这个法官他动了慈心。
中间有一段插曲是这样。
中间有一段是这样。
他本来是判这个母亲给他缴50块美金。
他本来是判这个母亲叫他还50块美金。
50块美金。然后呢，这个他就问说，你可以不可以缴得起这个罚金？
他就问说，你敢有法度拿这个罚金？
他母亲就说可以。
这个老母说可以。
但是我缴完只剩5块美金。
但是我拿了只剩5块美金。
所以最后面法官把所有的罚单都取消了。
所以最后这个法官把所有的罚单都取消了。
他让心碎的母亲不会只剩下5块美金。
他让这个艰苦的母亲不会只剩5块美金。
不知道大家看了心中有什么感想？
不知道大家看了心里有什么感受？
今天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典，
今天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恩典，
比片中的法官更加慈爱以及丰盛，
比这影片中间的法官更加慈爱更丰盛。
按着律法，我们本是该死的罪人。
按着律法，我们本来是该死的罪人。
但主耶稣怜悯世人，
但主耶稣怜悯世间人，
献上自己当作挽回祭，
献上自己当作挽回祭，
为世人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
为世间人的罪，付了生命的代价。
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与宝血铺造而成的。
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所做的。
我们岂不更加珍惜与感念呢？
咱敢无应该更加珍惜和感念吗？
今天小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律法以及恩典。
今天小弟要跟大家做分享的主题是律法和恩典。
我们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咱请看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
新约圣经125页。
新约圣经125页。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咱一做会用国语来读一遍。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阿们。这里的原文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个原文应该是这样。
律法是透过摩西给的。
这律法是摩西所给咱的。
恩典和真理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临的。
恩典和真理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
当时神在西乃山亲手写下2块石板。
当时神在西乃山亲手写了2块石板。
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十诫。
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百姓颁布十诫。
制定当时的诫命、律例以及典章。
制定当时的诫命、律例和典章。
大家知道在旧约时代摩西律法有几条吗？
大家知道在古约时代摩西律法有几条吗？
知道的请举手一下。应该没有人去数过，如果详细去数的话，
但如果真去算，
答案是613条，
拢总有613条。
要遵守全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要遵守全律法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在新约时期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恩典与真理，
所以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恩典和真理。
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7节却说，
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7节说，
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我们想一下，
咱想看麦，
摩西613条律法已经这么难以遵守了，
摩西613条的律法已经这么难遵守了，
何以主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呢？
想让主来是要让律法成全呢？
那不就更难遵守了？
那不就更难遵守？
如果仔细去算一下，
咱若真正去算，
新约圣经记载基督徒要遵行的律法，
新约圣经以记载基督徒要遵守的律法，
大家知道有几条吗？
大家知道有几条吗？
超过1000条。
超过1000条。
为什么新约时期的律法比旧约时期的律法多这么多？
为什么新约时期的律法比旧约多这么多呢？
因为新约时期的律法，
因为新约的律法，
他注重的是重新遵守的律法，
他注重的是重新遵守的律法，
从心里彻底去遵行的律法，
为心来遵守的律法，
所以呢，他比摩西律法大概多超过一倍，
所以比摩西的律法多差不多一倍。
我们确实是活在新约的律法当中，
咱有影是活在新约的律法中间。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不过咱卖袂记的。
新约不是除了要完成主的律法，
咱在新约除了要完成主的律法，
更重要的是他要赐给我们恩典。
更重要的，伊要赐予咱稳定。
恩典是一种怜悯，
稳定是一种怜悯，
是世人不配得的，
是世间人无配得的。
主耶稣的救恩不只要将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
主耶稣的救恩不只要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救出来，
他到这世界上是要帮助我们彻底解决罪的问题，
他到这个世间是要帮助我们彻底解决罪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遵守全律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遵守全律法，
让我们不再犯罪，
不再犯罪。
我们往往只记住圣经中说了一句话，
咱往往跟他记着圣经里底讲的一句话，
只要犯了诫命当中的一条，等于犯了重条。
只要犯了诫命中的一条，等于犯了重条。
这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的。
这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因为既然遵守全律法的，
只要在一条上跌倒，
跟他在一条绊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伊就是犯了重条。
这就好像一串珍珠项链一样，
跟那一条珍珠破链同款。
我们把它想做每一条律法都跟一颗珍珠一样，
咱家想做每一条律法都跟那一粒珍珠同款。
珍珠如果掉了一颗，
这珍珠伊若落一粒，
整条项链都将散落满地，
规条破链都压伫个涂骹。
所以犯了一条律法。
所以犯了一条律法，
就等于犯了重条。
就等于犯了重条。
我们可能会对这一条圣经的经节会比较有印象。
但可能对这个圣经的经节较有印象。
但我们却容易忘记圣经说。
但不过咱真容易会记得圣经讲。
只要遵守两条诫命。
只要遵守两条诫命，
就是遵守全律法了。
就是遵守全律法了。
有一次小弟在初级班上课的时候。
有一遍小弟在初级班上课的时候，
问在场的师生，
我问在场的老师跟学生，
圣经上当中记载说，
圣经里面记载，
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
耶稣说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
有一个学生就举手说，老师我知道。
有一个学生就举手说，老师我知道。
圣经上记载最大的诫命是当孝顺父母。
圣经里面说最大的诫命是爱孝顺父母。
我想那个他的父母亲应该教导得非常好。
我想他的父母应该教得很好。
听了应该会很高兴。
听了应该很欢喜。
可惜那个学生不是我的女儿。
但是那个学生不是我的女儿。
好，那还有一个人举手说。
还有一个学生举手说。
老师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
老师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
那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说。
咱看圣经顶头安怎讲。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
咱看马太福音22章。
马太福音22章37节。
马太福音22章37节。
我们从35节开始看。
咱从35节开始看。
我们从35节一起来念一次。
咱为啥在狗仔做伙来听？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阿们。所以这边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答案，
主要说一定跟我们说很清楚的答案。
第一条最大的诫命，
第一条最大的诫命
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第二条最大的诫命，
第二条最大的诫命
就是要爱人如己，
就是要爱人亲像自己。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
也告诉我们，
也跟我们说，
我们请那个布幕打出来，我们翻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
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
好，那我们来一起来念一次，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阿们。这里保罗再次跟我们提到，
这保罗又一遍跟我们说，
对人所有的诫命，
对人所有的诫命
其实就很简单，就只有一句话，
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爱人如己，
疼人亲像自己，
爱别人就很像爱自己一样，
疼别人跟他爱自己一样。
所以新约的一千多条律法，
所以新约的一千多条律法
就其实就是浓缩在这两条诫命当中，
就是浓缩在这两条诫命中间，
爱神与爱人，
疼神跟疼人，
这是主耶稣赐下十字架的恩典与真理，
这是主耶稣赐下十字架的恩典跟真理。
所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所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而来的，
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换句话说就是
就等于说
主的恩典与真理成全了所有的律法，
主的恩典跟真理成全了所有的律法，
透过爱神以及爱人，
只要我们疼神疼人，
我们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如果说每条律法就是一颗一颗的珍珠，
那每一条律法都是一条一条的珍珠，
那么爱神爱人就是律法中的两颗最闪亮的钻石，
疼神疼人就是这个珍珠里面上事业能力算旧。
如果我们有把这两条诫命放在心中，
等下把这两条诫命放在心中，
彻底来执行，
彻底执行，
就等于擦亮这两颗闪亮的钻石，
就等于把这两粒上光的算旧给切到光，
等于遵守了全律法，
等于遵守了全律法。
那么律法跟恩典到底有什么差异性呢？
律法跟恩典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点，
第一点，
律法是刻在石板上，明文禁止。
律法是刻在石板顶头禁止的，
将人放在捆绑当中，
把人放在捆绑中间，
为的是要显明人的罪，
为的是要显明人的罪，
将人定罪，
把人定罪，
带入审判，
带入审判，
而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咱做位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旧约圣经九十八页，
古有圣经九十八面，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这圣经跟人说，
律法是耶稣直接透过摩西所赐下来的，
律法是神透过摩西直接赐来。
那时候神将律法刻在石板上，
那当时神把律法刻在石板顶头，
明文来禁止，
来禁止。
所以呢，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
所以这律法是刻在石板顶头，
但是恩典却是刻在心板上，
但是恩典是刻在心板顶头。
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咱做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
新约圣经319页。
新约圣经319面。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阿们。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这圣经跟人说，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律法都已经刻在心板上了，
所有的律法已经刻在心板顶头，
耶稣代表是一种恩典，
耶稣代表是一种稳定，
所以恩典是刻在人的内心里面，
所以稳定是刻在人的内心，
让你有所感觉，
让你有感觉，
让你觉得耶稣活在你心一样，
让你感觉耶稣活在你心里同样，
所以恩典刻在你的内心，
所以稳定刻在你的内心，
没有禁止，
无禁止，
将人释放，
把人偷放，
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
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
使人来得自由，
把人得到自由，
为人来赎罪，
替人赎罪，
而恩典的结局乃是永生，
稳定的结局就是永生，
所以刻在石板的律法是向人要，
所以刻在石板的律法把人讨，
他向人要什么呢？
他把人讨什么呢？
要罪的代价，
爱罪的代价，
要你付出罪的代价，
爱你付出罪的代价，
但是刻在新版的恩典，
但是刻在新版的恩典，
是给予人，
这是给人的，
是给予你永生，
给你永生，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学生有一次到学校上课，
有一个学生有一遍到学校上课，
因为他是第一次到学校上课，
因为他是第一遍到学校上课，
所以老师就问说，请问这位学生你叫什么名字？
所以老师就问这个学生说，你叫什么名？
那个学生就回答，
这个学生就回答，
我叫小明不行，
我叫小明不行，
老师就再问一次，学生你叫什么名字？
老师又问一遍说，你叫什么名？
我叫小明不行，
我叫小明不行，
那个老师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老师就感觉很奇怪，
你明明那个名单上面写你的名字就叫做小明啊，
你明明在名单顶头你的名字叫做小明啊，
那为什么你叫做小明不行？
为什么你说你叫做小明不行？
那个小明不行就这样回答，
这个小明就这样回答，
他说每次我爸爸跟妈妈就这样告诉我，
我说每一遍我爸爸妈妈就这样跟我说，
小明不行做这个事，
小明不能做这样的事，
小明你不行做那个事，
小明你不能做那个，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名字叫小明不行，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名字叫做小明不行，
妈妈爸爸都叫我不行做这些事情，
爸爸妈妈都欢呼我不行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所以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所以我们才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才知道
律法停留在禁止的阶段，
这律法停留在禁止的阶段，
将人放入约束当中，
把人放在约束里面，
违反约束就必须付出代价，
违反这个约束就需要付出代价，
这就跟学生违反校规，
这就跟学生违反校规，
人民违反国家的法律一样，
人民违反国家的法律同样，
违反校规要记过，
违反校规要记过，
违反法律要接受法官的判决跟处罚，
违反法律要接受法官的判决跟处罚。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两个传道人，
有两个传道人，
因为赶着要去开会，
因为赶到要去开会，
所以他不小心就超速了，
他无注意就超速，
然后就被在国道上被警察拦下来，
在高速公路顶去被警察拦下来，
那个警察就问开车的这个传道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警察就问开车的传道人叫什么名，
那个传道人就跟警察这样回答，
这个传道人就跟警察来回答，
警察先生我叫张约书亚，
说警察先生我叫张约书亚，
那个警察看了就听说这样看起来你应该是基督徒，
这个警察看到他就说这样看起来你应该是基督徒，
那个传道人就说是啊我是基督徒，
这个传道人就说是啊我是基督徒，
那再问副驾驶座的这位传道人，
再问他旁边这个传道人，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请问你叫什么名，
那个传道人就这样回答，
这个传道人回答，
我叫李亚伦，李亚伦，
我叫李亚伦，
哇，这个警察就说，听你的名字看起来你也是基督徒哦，
这个警察就说听你的名看起来你也是基督徒，
那个传道人就说对啊我也是基督徒，
这个传道人说是啊我也是基督徒，
然后那个警察就跟他们两个这样说，
这个警察就跟他们两个人说，
请问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吗，
请问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叫林摩西，
我叫林摩西，
你违反了摩西的律法，
你违反摩西的律法，
所以呢你应该要付出代价，
所以你要付出代价，
所以呢你这个罚单就请收下吧，
所以你在发动你的修改吧。
虽然这是一个故事，
虽然这是一个故事，
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不过这跟我们讲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
第三章第十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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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用国语来念一次新约圣经263页。
新约圣经263篇。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里已经告诉我们，
再跟人讲，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既然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都是被咒诅的。
这是律法的本质，
这是律法的本质。
所以呢，我们不可能遵守每一条律法，
所以我们不可能遵守每一条律法。
在这边应该很多人会开车，
这应该很多人会塞车。
请问没有接过超速罚单的请举手。
请问没有收到超速罚单的请举手。
很少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很少 开上去，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可能遵守全律法，
所以我们不可能遵守全律法。
因为律法的本质，
因为律法的本质，
它是属灵的，
它是属灵的，
是良善的，
是良善的，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没有一个人完全属灵，
无一个人完全属灵，
没有一个人完全良善，
无一个人完全良善，
没有一个人完全圣洁，
无一个人完全圣洁。
这记载在罗马书七章，
这记载罗马书第七章
12、14、16节，
十二、十四、十六节。
但是人因为属于肉体，
不过人因为属肉体，
是已经卖给罪了。
是已经没有罪了，
做不到律法的要求，
特别到律法的要求，
所以律法便将人圈在罪中，
所以律法把人扣在罪中，
让人无可推诿卸责，
让人无法度杀掉这个责任，
让人受咒诅接受惩罚，
让人受咒诅接受听话。
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
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跟人说，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圣经把众人都扣在罪里，
使所应许的福，
所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
因为信耶稣基督，
归给那信的人，
归给那个信的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来称义，
没一个人会让因为行律法称义。
每个人都有缺点，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都有软弱的时候，
都有软弱的时候，
也都会犯罪，
也都会犯罪。
但是我们犯罪包含两个层面，
但是我们犯罪包括两面，
一个是积极的犯罪，
一种是积极的犯罪，
比如说犯十戒，
比如说犯十戒，
论断说谎，
论断说白话，
散布纷争，
散布纷争。
但另一种却是消极的犯罪，
另外一种是消极的犯罪，
比如说见死不救，
比如说见死不救，
不去行善，
不去行善，
隐而未现的罪，
隐而未现的罪。
在圣经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在圣经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
告诉我们一个很惊人的事实，
跟我们讲一个很惊人的事实。
四章十七节，
四章十七节，
人若知道行善，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就是他的罪了。
这里告诉我们，
这跟我们讲，
我们不去行善也是一种罪，
我们不行善也是一种罪。
神不只希望我们只当个好人而已，
神不只希望我们做一个好人，
他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人，
他爱的是我们做一个完全人，
独善其身，
跟他对自己好，
冷漠待人，冷漠来对待别人，
对人情冷淡，
这也是一种罪，
这也是一种罪。
甚至连懒惰神都不喜悦，
甚至连贫惰神都不喜悦。
圣经在箴言26章14节，
圣经在箴言26章14节，
他对一个懒惰的人怎么样形容？
他对一个贫惰人怎么形容？
懒惰人在床上翻来覆去，
这贫惰人在眠床上翻来翻去，
好像门在枢纽转动左转右转一样，
跟他门在这个枢纽在西写豆饼写酱饼，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有趣。
这个比喻真的趣味。
懒惰的人，
这个贫惰人
躺在床上，
都在眠床顶，
左翻右翻，
他
就是不想起床，
他就是不想要起床。
这就跟门在那边左转右转，左开右开一样。
这个跟他这个门 开来开去同款。
懒惰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与神给你的恩赐。
贫惰是咧浪费自己的生命甲神给你的恩赐。
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记载。
所以伫马太福音25章记载。
领5000、2000、1000银子仆人的比喻。
领5000、2000、1000银子仆人的比喻。
领1000银子的仆人。
领1000银子的仆人。
把领到的银子放在地里面。他被主人来斥责。
好，主人斥责。
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说你这个又恶又贫惰的仆人。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把这个无路用的仆人。但在外口的黑暗内底，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底下要哀哭切齿哦。
所以显然不结果也会惹动主的愤怒。
所以贫惰无结果子嘛，惹主的愤怒。
可见在神的标准里，
可见在神的标准内底，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世间无一个义人。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圣经把众人拢扣在罪内。
圣经当中记载的义人，
圣经中间记载的义人
是。当时代相对的艺人而已，
是那个时代相对的艺人，
比较好的人而已，
较好的人而已，
所以没有绝对的艺人，
无绝对的艺人，
只是犯错的严重度不同而已，
只是犯错的严重性无同款。
亚伯拉罕是个艺人，
阿伯拉罕是个艺人，
但是他也会说谎，
伊卖讲白贼。
罗德是个艺人，
罗德是么直接艺人，
但是他有贪心的时候，
伊冇贪心的时阵。
约伯是个艺人，
约伯是一个艺人，
但是他有自义的时候，
不过伊冇自义的时阵。
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
所以无一个人会当靠着行律法，
在神面前称义，
在神面头前称义。
所以在加拉太书3章11节告诉我们，
所以在加拉太书3章11节甲咱讲，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某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头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因为圣经讲，义人得个因信得生。
不能靠着行为来称义，
无法度靠着行为称义，
只能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来称义。
该当靠着相信耶稣基督称义。
没有立功之法，
无
立功，立下功劳，
无立功劳的法律，
不能将功折罪。
未当将功赎罪，
只有信主之法，
跟那信主之法，
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
跟那信靠主耶稣基督，
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自己的罪，
神会赦免我们的罪，
神会赦免我们的罪，
只有这个方法，
跟那这个方法。
所以在加拉太书3章13节跟14节告诉我们，
所以在加拉太书3章13节跟14节跟人讲，
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3章13节跟14节，
咱作为看加拉太书3章13节14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加拉太书3章13节到14节。
咱作为读一摆加拉太书3章13节到14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神应许的圣灵。阿们。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人讲，
神甘愿离开天上的宝座，
神甘愿离开天顶的宝座，
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为了世人的罪，
为了世间人的罪，
挂在木头上受咒诅，
挂在插头顶受咒诅，
流出他的宝血，
流出他的宝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
洗净我们一切污秽。
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付出代价，
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付出代价，
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为的是要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如此大的恩典，
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 无以回报，
我们无法度回报。
有一次小弟在想，
有一边小弟在想，
神为何如此的爱我们，
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
我们犯了那么多的过错，
我们犯了这么多的过错，
不只借着宝血洗净我们，
不只借着宝血洗净我们，
还借由圣灵的更新，
也借由圣灵的更新
来洗净我们的罪，
来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犯错，
那你直到现在还在犯错，
那神 为什么这么忍耐容忍我们，
神为什么这样忍耐容忍我们，
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一条每一条失丧的灵魂，
因为他不愿意放弃每一条失丧的灵魂，
他看我们的生命，
他看我们的生命
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
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
当我们触摸到神爱人的心，
当我们摸到神疼人的心，
我们就能够完成律法的要求。
那我们就能完全律法的要求。
律法与恩典还有什么样的不同？
律法跟恩典有什么不同？
律法约束人外在的行为，
律法要说人 外在的行为，
恩典让人重新做起，
恩典让人为心来做起，
并且满心乐意去做，
而且满心乐意去做。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吃饭的时间到了，
吃饭的时间到了，
妈妈叫大宝过来吃饭，
这个妈妈叫大宝过来吃饭，
大宝在玩，
大宝在玩，
他不想过来吃饭，
他不来吃饭，
妈妈说大宝过来餐桌前坐下吃饭。
这个妈妈说大宝你来餐桌进前来坐来吃饭。
大宝说我不要。
大宝说我不要。
妈妈再跟他说一次。
妈妈又跟他说
现在是吃饭的时间的，你 过来坐下吃饭。
现在是吃饭的时间，你过来坐来吃饭。
大宝说不要。
这个大宝就说不要。
妈妈就说你再说不要你就给我过来吃饭。
妈妈说你又说不要你给我过来吃饭。
大宝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过去餐桌前面坐下。
这个大宝就没什么甘愿到这个餐桌头前坐来吃饭。
然后他就跟妈妈说，
他就跟妈妈说，
外面的我虽然坐下了，
他说外面的我虽然坐下，
但里面的我依然站着，
不过里面的我同样站着。
这就是说大宝他心不甘情不愿意的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代表大宝他没什么情愿做这样的事。
虽然律法是这样要求，
虽然律法是这样要求，
妈妈的命令这样下达，
妈妈的命令是这样，
但是大宝却心不甘情愿去完成这件事情。
不过大宝他没什么甘愿做这样的事。
你想他下次吃饭的时候还会听你的吗？
你想他后一边吃饭会听你的吗？
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不会。
所以呢，律法约束人外在的行为，
所以律法约束人外在的行为，
恩典却是要人从内心做起，
恩典让人为心来做起。
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
耶稣基督到这个世间，
就是要传达这份的真理，
就是要传达这份真理。
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这样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其实我跟你们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既然看到妇女人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这人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了。
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跟你们说，
凡恨弟兄的，
既然恨兄弟的，
就是杀人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你们知道记得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没永生存在他里面。
以弗所书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五章跟你们说，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
因为你们确实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
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
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
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
任何的罪，
任何的罪
都是从心开始，
都是为心开始。
心中如果无法清洁干净，
心若无法度清洁清洁，
仍旧活在黑暗当中，
同样活在黑暗中间。
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雅各长老这样说，
雅各长老这样说，
私欲既怀了胎，
私欲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
罪既然长成，
就生出死来，
就生出死来。
私欲在心中酝酿，
私欲在心中酝酿，
如同妇女怀胎十月生小孩子一样，
跟那妇女人怀胎十个月生囝同款，
需要一段的时间，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当酝酿到一个临界点，
当酝酿到一个临界点，
就透过实际行动来犯罪，
就透过实际行动来犯罪，
这会惹动神的愤怒，
这惹动神的愤怒。
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完成的律法，
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完成律法，
就是从心灵做起的律法，
就是为心灵做起的律法。
这样的律法，
安内律法，
一点都不勉强，
一点嘛都无勉强，
也不作难，
嘛无作难。
因为从心灵发出的律法，
因为为心灵发出的律法，
会让人满心乐意且欢喜去做，
会让人满心乐意欢喜去做。
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七章第六节。
咱再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
罗马书七章第六节。
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
新约圣经216页。
新约圣经216篇。
好，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咱做伙用国语读一次。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以文的旧样。阿们。这里保罗告诉我们，
加保罗跟人说，
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捆绑在我们身上旧的律法已经死了，
捆绑在我们身躯顶旧的律法已经死了，
神已经赐下圣灵，
神已经赐下圣灵，
他要我们行在圣灵里，
他爱我们行在圣灵里，
按着圣灵的意思服侍主，
按着圣灵的意思来服侍主。
律法是暴露人外在的罪行，
律法是暴露人外在的罪行，罪行
恩典是取代人里面的罪性，
恩典是取代人内底的罪性，
律法是对付结果，
律法是对付结果，
恩典是对付根源，
这恩典是对付根源，
这就是律法与恩典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律法跟恩典不同的所在。
那律法与恩典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律法跟恩典有什么不同呢？
律法是公义，
律法是公义，
恩典是饶恕，
恩典是饶恕，
律法给你应该得的惩罚，
律法给你应该得的听话，
恩典给你不配得的怜悯，
恩典给你不配得的怜悯。
我们一起来思考圣经记载的一段故事，
咱作为来思考圣经记载的一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八章三节到十二节，
咱作为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到十二节。
这个故事小弟可能就不用请大家念了，
这个故事小弟就不请大家念了，
应该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听过这个故事，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故事。
有一天，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
有一天，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
他们带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见耶稣。我们看图一。
因带一个行淫的时阵，去用掠的妇人来见耶稣。
我们把时间、空间回到那时候的状况。
咱把时间、空间回到那个时阵。
文士跟法利赛人，跟很多人。
文士、法利赛人跟这多人。
一起来，要来攻审这位淫妇，
因作为想要审判这个淫妇。
我们可以看耶稣站在当中，
但你当看到耶稣站在中间，
然后有人挥着拳头，
有人
挥着拳头，然后声音非常的吵杂，
这声很吵，
想要来把这个妇人来定罪，
想要把这个妇人来定罪。
他们就说，
因就讲，
按着摩西的律法所记，
按着摩西的律法所记的。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
跟厝边的太太行淫的，
奸夫淫妇都必须致死。
这两个人都要致死。
这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二十章第十节。
这记载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
上面是写奸夫淫妇都要致死。
这认定是讲两个人都要致死。
但是呢，文士法利赛人只带来一个淫妇。
按个文书，法利赛人跟他带这个淫妇，
奸夫不知道跑去哪里。
这另外一个不知道走去倒了，
可能是跑得比较快，
可能走较紧
或者是说他故意不把这个奸夫带过来，
或者伊故意无带这另外一个人过来。
我们不知道，
咱唔知影。
但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希望耶稣，
按个文书跟法利赛人希望耶稣
判这淫妇来死刑，
判这个淫妇死刑，
因为他就可以立刻触犯这个罗马的律法。
因为伊安尼判死刑，伊就马上触犯罗马的律法。
因为在那时候的犹太人没有权把人家致死。
因为当时犹太人无权利把人致死。
如果耶稣基督判这个淫妇用石头打死的话，
那耶稣判这个淫妇，把人用石头钉死，
耶稣基督就会被抓起来。
这个耶稣就会被抓起来。
但是呢，耶稣基督如果放了这个妇人，
按过耶稣那放了这个妇人，人
他们就会说耶稣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因就当讲耶稣无遵守摩西的律法，
借此来定耶稣的罪。
这样呢来定耶稣的罪。
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所想的计谋。
耶稣知道因心内的计谋。
他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伊就按落用针头啊，伫个头壳画字。
我们来看这个图哈。
咱看这个图，
耶稣弯腰在地上用指头画字，
耶稣按下用针头啊在头壳画字，
耶稣在画什么我们应该不知道，
耶稣在画什么咱不知道，
但是呢他应该是在拖延时间，
按过他这样来拖时间，
他一面来仔细思考，
一边斟酌的思考，
一面透过祷告把这个案情带到天父面前。
一边透过祈祷把这个案情带到天父面头前。
求神赐给他回答的智慧。
求神赐给他回答的智慧。
耶稣现在陷入两难当中。
耶稣在两难之间。
石头可以用来打死人。
石头可以用来钉死人。
也可以变成建造教会的基石。
也可以变成建造教会的基石。
这是耶稣的难题。
这是耶稣的难题。
当大家都站着的时候。
当大家都站的时候。
为什么耶稣要弯着腰？
为什么耶稣要弯着？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有敢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是小弟所想的啦，哈。
这是小弟所想的。
因为那时候可能这个妇人被大家指责了。
因为可能这个妇人人去大家指责。
因为哀伤过度，所以他趴在地上。
因为太艰苦啊，所以他趴在土上。
耶稣弯腰。
耶稣弯着。
他为了要跟这个妇人。
他为了要跟这个妇人人。
来触摸他的心灵。
来摸他的心灵。
只有弯腰才能体会对方的感受。
只有弯下去才能体会对方的感受。
已犯的过错没有办法被挽回，
已经犯的过错无法度挽回，
只能透过两个途径，
可以透过两个方法，
惩罚、
听话，
或者是饶恕，
还是饶恕。
耶稣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
耶稣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那些人还是不放过耶稣，
但是这些人还是没放过耶稣，
一直跟耶稣讲说要定罪，要定罪，
一直跟耶稣说要定罪，要定罪。
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是站起来的？
大家敢会记得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
所以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所以耶稣就站起来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那您中间谁是无罪？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上得当提石头甲顶。
于是耶稣又弯着腰，第二次弯腰。
过来，耶稣又弯落去，第二摆弯落。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用指头啊，伫咧涂骹画字。
耶稣第二次弯腰，第二次画。用指头来在地上画字。
耶稣第二遍按下去，用指头在涂骹画字。
他在等待众人的回应。
伊伫等待众人的回应。
所以耶稣的弯腰，它是一种艺术。
所以耶稣弯腰是一种艺术。
一方面可以倾听，
一方面会当听；
一方面可以等候，
一方面等候。
我想那时候的空气应该是瞬间冻结。
我想那当时应该是大家都点点，
大家变成你看我，我看你，
大家看来看去。
圣经上记载，
圣经记载，
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
从未老的到少年的，一个一个离开。
可能那个老的觉得自己活得比较久，犯的罪比较多，所以他就先走了。
可能这年纪较大，感觉自己活较久，伊做较侪，所以就离开了。
年轻人看到老的走了，
这个少年人看到老的走了。
想说留在那里也没什么意思，也走了。
想讲伊伫伫遐嘛无什么意思，伊就走。
全部的人都走光了，
大家拢走了，
只剩下耶稣与行淫的妇人。
跟他耶稣跟这个行淫的妇人人。
耶稣是最聪明的辩护律师。
耶稣是上巧的辩护律师。
他的回答让大家十分震惊。
伊回答让大家想袂到。
他要在场的人。
伊要在场的人。
在定别人的罪之前，
决定别人的罪之前，
先检视自己，
先看自己，
看看自己本来的真面目，
看自己的真面目。
有人说基督教，
有人说基督教
的信仰要传达一件很重要的讯息，
这个信仰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认清自己的真面目，
就是要认识自己的真面目。
然后真面目往往都是最丑陋的，
但是这个真面目往往都是最坏，
所以就是要认清自己丑陋的真面目。
所以就是要认识自己真坏的真面目。
如果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罪与亏欠，
你若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罪与亏欠，
就不会对别人随意论断批评甚至定罪，
就不会对别人随意论断批评甚至定罪。
当最后一个年轻人离开的时候，
当最后一个少年人离开的时候，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
妇人，这些人在哪里呢？
妇人，人这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
这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
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耶稣对妇人说：那这样我也不会定你的罪了。
最重要的是下面的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点，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去吧，以后不要犯罪了。
所以呢，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耶稣没有定罪，
所以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在耶稣没有定罪，
而是 耶稣告诉这个妇人，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是耶稣吩咐这个妇人说，你以后不要犯罪了。
我们不知道最后妇人最后面这个妇人还会不会回去犯相同的罪。
那不知道后来这个妇人会不会回去犯相同的罪。
但耶稣没有按着公义来审判他。
但耶稣没有按着公义来审判他。
他给妇人重新做人的机会。
他给这个妇人重新做人的机会。
他没有被大家用石头打死。
他没被大家用石头钉死。
这是恩典，也是怜悯。
这是恩典，也是怜悯。
这是妇人不配得的。
这是妇人人不配得的。
因着这不配得的恩典。
因为这不配得的恩典。
耶稣希望让妇人从心里彻底醒悟。
耶稣希望让这个妇人人为心里彻底醒悟。
不再犯罪。
不再犯罪。
完成律法的要求。
完全律法的要求。
这是恩典的意义。
这就是恩典的意义。
律法是打死悖逆的儿子。
律法是打死悖逆的儿子。
恩典是饶恕悖逆的儿子。
恩典是饶恕悖逆的儿子。
律法是将悖逆的儿子定罪。
律法是将这个悖逆的儿子定罪。
恩典是将悖逆的儿子无罪开释。
恩典是将这个悖逆的儿子无罪开释。
相信大家都能清楚他们不同的差异。
相信大家都能清楚他们不同。
但是神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但是神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千万不要滥用神的恩典。
千万不要过度使用神的恩典。
恩典是为了遵守律法。
恩典是为了遵守律法。
而不是为了再次犯罪违背律法。
不是为了再一遍犯罪违背律法。
滥用恩典的结果。
但过度使用恩典的结果。
最后只能等候末日没有怜悯的审判。
最后只能等候末日没怜悯的审判。
律法与恩典。
律法跟恩典。
最后一个不同的地方。
最后一个不同的地方。
律法显明人的罪。
律法显明人的罪。
恩典显明神的义。
恩典显明神的义。
大家有没有想过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什么？
恩典的本质是什么？
恩典的本质又是什么？
福音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福音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大家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说法是，
福音就是神的爱。
福音就是神的爱。
没错，福音是神的爱。
我们对，福音是神的爱。
我们会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但是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神爱世人，
神疼世间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因，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福音就是因为神爱世人，显明神的爱。
所以福音就是神疼世间人，显明神的爱。
但显明神的爱还不够。
但个显明神的爱阁无够。
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安尼讲。
福音也要显明神的义。
福音嘛爱显明神的义。
当我们信主以后。
当咱信主了后。
不仅要领受神的爱，
不只要你要受神的爱，
也要来领受神的义，
嘛爱你要受神的义。
所以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爱世人，替世人舍命。
所以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爱疼世间人，替世间人舍命，
给世人白白的恩典，
给世间人白白白的恩典。
但借着这个恩典，
按过借着这个恩典，
福音也要来显明神的义。
福音嘛爱显明神的义，
这是律法做不到的，
这是律法做不到的。
当律法显明人的罪的时候，
当律法显明人的罪的时候，
人只能在神面前闭口，
人只能在神的面前闭口。
律法叫人害怕神。
律法叫人惊神，
逐渐远离神，
慢慢的远离神，
因为人永远达不到神的要求，
因为人永远无法度达到神的要求。
但恩典却显明神的义，
但个恩典却显明神的义，
使信他的人披上神的义，
让信他的人有神的义，
欢喜跳跃，
真欢喜，
开口赞美神的义。
开嘴俄罗斯的意，
叫人来亲近神，
叫人亲近神，
在基督里合一，
在基督里合一，
成为义人，
成为义人。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咱就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用国语来念一次。
咱做位读一遍。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这里的当代中文译本，
加当代中文译本，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叫咱伫内底成做神的义。
成为，他把它翻译成接受。
成为伊个翻译做接受。
所以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所以咱领受神的稳定。
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接受神的义。
啊，爱伫耶稣基督内底接受神的义。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咱伫耶稣基督内底。
借由耶稣基督的恩典。
借着耶稣基督的稳定。
让我们成为神的义。
让咱成做神的义。
借着相信以及祈求，
借着相信跟祈求，
神将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
神将圣灵啊灌在咱心内，
依靠圣灵的能力，
依靠圣灵的能力，
结出圣灵的果子，
结出圣灵的果子，
在神的圣洁与神的义上有份，
在神的圣洁跟神的义顶头有份，
恩典让我们不再是罪人，
恩典让咱无个个是罪人，
而是圣徒与义人。
是变作信徒甲义人。
回想刚开始的影片，
回想拄啊开始的影片，
小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小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刚开始的影片是法官来判决，
拄啊开始的影片是法官来判决。
大家想一个问题，
大家想看麦？
法官他高高在上，
这个法官伊高高在上，
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伊什么代志都能做。
但是有什么是法官做不到的事？
但有什么是法官做不到的事情？
法官做不到的事是什么？
法官做不到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传道人，
他去跟一群法官来传福音，
一个很多法官传福音，
他受邀演讲，
他邀请去演讲，
然后他在想说要怎么样来跟这群法官传福音呢？
他想说要怎么把这个这多法官来传福音呢。
于是呢，他上台讲道。
所以上台讲道，
他就跟底下所有的法官这样讲。
他就跟所有的法官来讲，
我知道你们都很厉害。
我知道你们都很厉害。
你们代表的是国家的公权力。
你们代表的是国家的公权力。
你们可以让犯人很害怕。
你让犯人真惊吓。
你们可以惩罚犯人。
你让听话犯人。
审判犯人。
心破凡人，
有罪的人，
有罪的人，
在你们的法眼之下，
在你们的心破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过，
无一个人会当闪过。
但是你们有件事情做不到，
但我有一件代志恁做袂到。
他们法官就在问说：“什么事情做不到？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
这法官就想讲：“我当代志都当做啊，什么做袂到呢？”
然后那个传道人就这样说：“
这个传道人就安尼讲。”
你们没有办法让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
你无法度让一个歹人变成一个好人。
当这个坏人受到应有的处罚以后，
当这个歹人受到应该得到处罚了后，
他仍旧是坏人。
他同样是歹人。
他出狱以后，
他出狱了，
还是一样是坏人。
同样是歹人。
除非他有改变。
除非他改变了。
那你们知道谁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但是你知道谁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只有耶稣基督。
看到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心。
看到耶稣基督会当改变人的心。
只有圣灵可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看到圣灵当感动咱每一个人。
让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
让一个歹人变成一个好人。
让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让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
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
这是多奇妙的代志。
感谢主。
感谢主。
父亲的恩典可以让悖逆的儿子回家。
这个老爸恩典让悖逆的囝回来。
让悖逆的儿子重获新生。
好，这个囝重新得到新的生活。
律法只命令人要顺从。
律法跟他命令人爱顺从。
恩典使人有力量能顺从。
稳定让人有力量能顺从。
律法以外彰显恩典。
律法以外彰显稳定。
恩典显明神的义。
稳定显明神的义。
也完全了律法。
完全了律法。
最后小弟来做个结论。
想要小弟来做一个结论。
基督来是要完成律法。
基督来是要完全律法，
他要帮助凡相信他的人完成律法。
伊在帮助今仔相信伊的人完全律法。
如何完成律法对人的要求？
安那完全律法对人的要求？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跟人讲，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爱是无加害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爱就完全律法。
在消极面，爱是不加害于人。
消极面，爱是无害人。
爱是不做亏欠人的事。
爱是无做。亏欠人的，
但这还不够。
但个人还不够。
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在加拉太书六章第六节跟人讲，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你
个人的担当要互相，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那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所以在积极面是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所以在 积极面是个人的担当，爱互相担当。
不加害于人，
无害人，
不做亏欠人的事，
无做亏欠人的代志。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个人的担当互相担当。
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帮助我，我帮助你。
遇到困难的时阵，互相帮助。
透过彼此相爱的实践，
透过彼此相爱，
便完成律法对我们的要求。
就完成律法对咱的要求。
律法要求我们陪伴别人走一里路。
律法要求咱陪人行一里路。
恩典是要求我们再多走一里路。
恩典要求咱搁陪人搁加行一里路。
希望我们都活在主的恩典之下。
希望咱在咱拢活在主的恩典之下，
而不是活在字句的律法之下。
不是干那活在律法之下。
不以律法的字句。
无以律法
的字句。外表礼节的虔诚为满足，
外表的虔诚做满足，
而要以内心诚实的敬拜，
爱以内心诚实的敬拜，
爱神爱人的实践，
听神听人的实行，
作为我们生活侍奉的准则，
作为咱生活侍奉的准则，
求神加添我们的心力，
求神加添咱的心力，
透过圣灵的帮助，
透过圣灵的帮助，
将圣经的道理实行出来，
将圣经的道理行出来，
让我们的生命丰盛且精彩，
让咱的生命丰盛精彩。
我们爱，
咱听，
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神听咱，
爱就完全的律法，
爱就完全的律法。
今天的聚会到此，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
今天聚会到这，咱做伙唱诗
89首，
89首。
赞美我的救主的